下面就开始形容他们的交通工具。那现在我们可能说啊，是一个加长型的凯迪拉克，贾母坐的。那现在说贾母独坐，一个人坐一乘八人大量轿。什么叫八人大量轿？八个人抬啊，底下轿夫抬这个轿子有八个人。什么叫量轿？轿子上面有时候有棚子盖起来，可是贾母是敞篷车，就上面没有棚子，所以他可以跟人家招手的，完全像英国女皇出来一样。所以说八人大量轿，贾母一个人坐一个八人大量轿。可是等一下你看到所有的媳妇跟姑娘不会坐量轿，因为要盖起来，不能够给人家看到。那贾母她已经老了，所以无所谓，她就坐一个大量轿，就是敞篷车的意思。好，李氏、凤姐、薛姨妈、李纨就大媳妇、凤姐、二媳妇、薛姨妈，每一个人坐一个四人轿。注意，三个人各坐一个四个人抬的轿子，有没有感觉他的辈分跟等级？所以贾母一定是那个加长型凯迪拉克，其他人大概只能坐到宾士。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等级，就是这个贾母是八人大轿。那八人大轿一般的平民也可以坐，只有一天，就是结婚那一天。就结婚那一天是例外，就是可以坐八人大轿。可是平常的时候是按照官位来做的，所以贾母她是一品官夫人，所以是八人大轿。可是李纨、凤姐、薛姨妈都是四个人带的，四个人的轿子。宝钗、黛玉他们没有坐轿子，他们坐的是翠盖珠缨八宝车，是一个推的车， 有轮子的车子。可是翠盖是绿色的屋顶，绿色的棚盖，八宝上面镶了各种彩色的装饰品的，应该看过吧？我想在台湾有时候那个，妈祖进香的时候会有一个车子过来，那个车子上面有雕刻的，然后上面做很多会颤动的那些东西，彩色的，就是八宝珠缨，就是镶了很多珍珠。缨是什么？缨是你们看到歌仔戏里面那种小生头上那个红色的那个毛毛的那个东西，叫做缨。我们叫红缨帽，那个缨的就是流苏那种东西。所以翠盖八宝珠缨的车子啊，就是注意一下色彩，翠盖是绿色，用绿色衬出来的各种彩色的，然后有红色的流苏的这种车子。所以这是宝钗跟黛玉他们两个一起坐了 一辆翠盖珠缨八宝车。然后三个姑娘迎春、探春、袭春三个人共坐一辆珠轮华盖车，红色轮子的，然后华盖就是绣满了花的一个盖子，就是车盖，盖子是这样讲，车盖啊，一个珠轮华盖车。有没有发现作者的文学描写，就是每一个人做什么东西都在讲。所以其实什么叫文学？文学就是细节啊，细节就是如果这是一个坏的作者说啊，那天好热闹哦，他们都坐了很漂亮的车，可以了解吗？就是漂亮的车。可是有时候我改作文，我会跟学生说，你不准用漂亮，你必须告诉我那个车是什么样子。这就是细节了，就是要求一个人眼睛要有观察的细节，不然他一定不好读。所以你可以看到八人大量轿，然后到四个人的轿子，然后到这个八宝珠缨车，然后到翠盖八宝珠缨车，到这个华盖跟珠轮车，它全部有细节形容。所以这个是文学的厉害，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用这个方法，比如说你到高雄去看，你参加一个婚礼，你就描述那个婚礼那天的景象，你就不能只说哎，好热闹好漂亮，因为这个是空洞的，你必须有细节，细节很细的细节出来。好，然后我们看到贾母的丫头鸳鸯、鹦鹉、琥珀、珍珠，贾母带了四个丫头，我再讲一次名字，鸳鸯、鹦鹉、琥珀、珍珠，都很好听啊，就是你看到古代的丫头的名字叫鸳鸯鸳鸯，所以我读英文本的《红楼梦》就读不下去，那个鸳鸯变 wild duck， 就是野，因为鸳鸯是野鸭嘛，是一种野鸭。可是你可以看到中文里面鸳鸯很美的一个字，我说很气，我就跟那个外国人说，哎呀，你们别读《红楼梦》了，你们读到 wild duck 去了，好像可以吃的那个东西的感觉。鸳鸯、鹦鹉、琥珀、珍珠，你看四个丫头的名字全是有色彩的啊，那种漂亮的那个感觉，我想这个是汉字本身的美啊，所以它很难翻译。可是鸳鸯你要翻成英文，它真的只有 wild duck 这个字，它没有别的字可以翻啊，因为它没有这个文化的情感对鸳鸯。 可是我们讲到鸳鸯的时候，它里面有好多的记忆，很多诗词，很多的歌曲都有鸳鸯这个字，它有很多像 symbol 在，象征在里面。可在西方，它就是 wild duck， 就是可以拿来吃的那个东西。所以这里面就看到文化的差别，甚至我觉得像琥珀，你在英文里面的 amber 其实感觉没有琥珀这两个字的意思，因为琥珀在佛教里面是八宝之一啊，它的透明，它的那种就是民间的珍惜。所以我这里面特别希望大家注意，这是四个丫头，可是名字都漂亮得不得了啊，鹦鹉、鸳鸯、琥珀、珍珠。然后林黛玉带了丫头紫娟、雪雁、春贤，带了三个丫头啊，雪雁是她从娘家带来的丫头，紫娟是后来贾母赏给她的丫头，紫娟、雪雁、春贤。宝钗带了她的丫头莺儿、文杏，迎春带了她的丫头思琪、秀菊，探春带了她的丫头世书、翠墨，袭春带了她的丫头入画、彩屏，薛姨妈带了她的丫头同喜、同贵，还带着香菱。香菱是介于丫头跟妾之间，因为她后来嫁给了薛蟠。然后香菱还带了她的丫头甄儿，然后李纨带了她的丫头素云、碧月，凤姐带了她的丫头平儿、风儿、小红，王夫人的两个丫头也要跟了凤姐去，是金钏、彩云，然后奶妈抱着大姐。好，你看到一连串，光是丫头就一连串。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浩浩的队伍就在家的门口挤成一堆。好，所以我们看到下一页里面，包括每个房都有老妈妈，还有奶妈。好，所以还不止丫头，有老妈妈、奶娘，还有跟出门的家人、媳妇子，乌压压的占了一街的车。好，看一下这个形容，就是说他们队伍还没有出发，乌压压的。其实我们现在看到那个大官、党政军要员开会，乌压压的一排，因为都是黑的公务车。啊，就是你会发现他这个形容说车子挤满了，就是贾府前面这条街全部是车子，乌压压的占了一街的车。贾母等已经坐轿去了多远，就是形容贾母是第一个人，所以贾母当然要第一个上轿，然后贾母的轿子已经走了很远很远，然后这边门前尚未坐完。可以注意这个文学的描写吗？就是人有多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你看到国家剧院散场的时候，那第一个人叫了一个车已经走了，后面还在那边排长队呢，就是其实每一个人都在等着上车。所以他在描写这个出发的盛况啊，讲到出发的这种盛况，我觉得完全像一个电影。如果你用影片来拍摄的话，就你可以用蒙太奇的方法，贾母已经走了好远，然后这边还在那边说我要跟谁坐，我要跟谁坐，还在那边分派。好，门前尚未坐完，这个说我不同在一处。有没有发现，我记得以前毕业旅行啊什么，学生常常最容易就是这样说，我不要跟这个人同一个房间，这样然后就闹半天，你光这种事情就闹半天，因为每个人都很有个性，就是说我要跟谁住，我跟他比较好啊，那我不要去旅行了，这样。然后那个老师真的很惨，这样他就说这个说我不要跟他在一个，那个说你压了我的奶奶的包袱了啊，因为丫头都要帮他们奶奶带衣服，因为要换衣服的，刚刚讲在路上他们有化妆箱，有带着衣服。那边车上又说你蹲了我的花了，就是说你把我的那个带的一些花压到了。这边说你崩断了我的扇子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吵吵闹闹，因为全是女人。我没有任何歧视的意思，我就觉得这里面很有趣，就是因为过去的女眷跟男客不太一样，因为男人基本上还比较有机会上街，可是女性真的没有，所以这么一大堆女眷要上街的时候真是惊人。然后我觉得那个管家在那个时候苦不堪言，因为就在那边你骂我，我骂你，吵来吵去，然后半天车子都没有办法出发，叽叽呱呱笑说不绝。好，最后有个人要出来说话了，好，这个人就大叫一声，就周瑞家的，周瑞家就是管家，就是大管家，就大管家看得实在不像话了，吵来吵去，就是我当时那个角色，系主任那种角色，说好了不要吵了，你们到底要不要去毕业旅行啊？大家就静下来了。就是周瑞家的就过来过去说，姑娘，这是街上看人家笑话，说你们这样吵来吵去的，人家旁边人看说，哇，你们这个贾家这个贵族原来是这么乱七八糟的，就才跟大家讲说不要讲话了，不要这么大声讲话，不要这么吵吵闹闹啊，人家看人家笑话。说了几遍方觉好了啊，才慢慢好下来。所以你说一次是没有用的。好，前头的全副执事摆开， 注意又讲到执事，全副执事，就是这一次的出门用到了全副执事。那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这书里面的意思，就是为什么叫全副执事，就是表示这一次的行动是一个非常慎重的行动。所以比如说阿扁出来，他可能要全副执事，就是总统所有的护卫人员随护。可有时候他可以说啊，我今天骑个自行车去夜市吃一点小东西，就微服私巡也可以。这个全副执事就是说他用了正式的阵仗摆开来了啊，因为贾母很重视这个事情。可是有时候他也可以说，哎，不要惊动大家，不要惊动大家，就说不要用全副执事，可能就随两三个跟班保全人员我就出去了。所以这里面都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读《红楼梦》不容易懂的东西。什么叫全副执事啊？因为这种大贵族的家庭，那个全副执事一摆开就是上百人，啊，就是上百人，全部有开道的啊这些东西。全副执事摆开，早已到了清虚观门口，就是你看后面还没有上马，还没有上车，可是贾母已经到了这个清虚观门口。宝玉骑在马上，有没有看到男孩子骑马？其他都坐轿坐车，所以宝玉是骑在马上，骑在马上跟在贾母轿前，所以贾母是最大的，可是宝玉是先锋部队，宝玉骑在马上就带着贾母的轿子进清虚观，啊，进清虚观。